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我来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阿们。教训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是寡妇和不义的法官的比喻。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之后，今天的经文是称为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两个人为了祷告上了殿里去，直接如此见证。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当时在耶路撒冷要过敬虔的生活的人们，要一天三次，早上九点、下午三点、日落的时候要到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和税吏为了祷告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大部分人听了这十诫的教导也没有任何感觉，然而以色列百姓可能竟皱着眉头。十诫的话语我重新表达是如此见证，两个人为了周日礼拜上了礼拜堂，一个人既是虔诚的神学家也是牧会者，另一个人是个高利贷者。法利赛人是被分离的人的意思，他们为了律法是分别而过献身的人，因此他们抄写律法。圣经当中所说的文士一般都是法利赛人，是教律法、彻底的遵守律法的人。又相当于韩国的国会议员，又相当于韩国国会的犹太人公会，他们又是这里的成员。构成公会的大部分人都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因此人们尊敬法利赛人，而税吏是遭到人们指责的人。相当于如今的征税员的税吏是受命于罗马帝国，当时成为税吏的方法是招标制。比如在我们教会的马普区会出了招聘税吏的公告，愿意当税吏的人写出自己会征收多少税金。当时写出最多数额的人就成为相关地区的税吏，因此被任命为税吏的人要征收自己所写金额的税金，剩余的部分就是自己的收入。因此税吏为了积蓄自己的财富而随意征收税金。税吏的收入越多，百姓的怨伤就越高，百姓也就要饱受饥饿，因此他们被称作卖国贼，认为是罪人的代名词。犹太人总是提到耶稣跟人们用餐的事情，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税吏们和罪人和税吏，耶稣和税吏们和罪人们在一起，因此耶稣的另一个外号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具体来说，税吏与罪人是同等的。当时流行的一个话语当中有这样的一话，是在山上最危险的野猛兽是熊和狮子，在城市里最危险的存在就是税吏。税吏呢，又称为是有证书的猛兽。在公税当中有三种，第一是人头税，男人从14到65岁，女人呢从12到65岁要交纳半舍克勒，也就是相当于两天的工资。第二是土地税，要缴纳耕作的所有谷物的十分之一，葡萄和油的50%、5%。第三是所得税，要缴纳自己收入的1%。收取如此公税的税吏又叫私募，因为公税是固定的税金，在这样固定的税金部分，税吏没有可以欺骗的部分，因此私募税吏不是人们可以指责的对象。又另一部分税吏就是征收关税的税吏，关税是对于进出港口或者市场的商品征收税金，以及出口税等的税金。对于过特定的道路的马车要缴纳公路税，像目前的汽车税一样，那个时候有马车的人要缴纳马车税，按照几匹马拉车，马车的轮子多少，税吏们抓住通过主要道路的人，也让他们打开行李以后，按照他们的口味来征收税金。如果没有钱，也可以收东西，用那个东西来做，他们税吏有可能用那些东西来做生意，也借着要缴纳税金的数额，借给他们钱，又做了高利贷的生意。办理这种关税的税吏叫 mukis，他们是人们轻视的对象。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马太，他就是 mukis 的出身。像这样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来到圣殿献上了祷告。首先，法利赛人所献上的祷告是11到12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人，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法利赛人的祷告和生活一点也挑不出毛病来。他充满自信的祷告，他坦白说，没有对他人进行勒索，没有榨取或者抢夺他人的财物，也没有行不义，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违法的行为，也没有奸淫，过着干净的生活，也没有误用或者滥用性的事情。也就是说，其他人无论怎样看他的生活，也会得到他人的赞同。也就是说，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经济上、社会上和伦理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仅如此，宗教生活也一样，说自己每周进食2次。以色列人正式进食的日子是按照犹太的宗教历7月10日，一年一次。那天是赎罪日，那天悔改过去一年的生活。从巴比伦被俘回来之后，他们要承认自己未能正确的服侍神，也未能按照神的旨意生活， 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为了忏悔这样的生活，决定每年还禁食四次。然而法利赛人每周禁食两天，据说禁食日是周一和周四。摩西为了代表律法的十诫命登上西乃山的那一天，据说是星期一，下来的那一天是星期四。在读高中的时候，人格上见到了耶稣，感激之情，在耶稣受难的周五一整天都禁食，这是我第一次禁食。此后虽然不是每年，但苦难周期间，每天禁食一顿，周五禁食一天。以前苦难周曾禁止禁食过咖啡，早上开始工作之前喝一杯咖啡是一个小小的喜悦，但是决定节制。但周二早上手微微颤抖，开始有些后悔，干嘛祷告要禁食咖啡自讨苦吃呢？而且那周星期五禁食了一天，中午还好，到了晚上产生了很多以前没想到的一些杂念。今天不是到12点吗？午夜以后吃点东西吗？不，一天禁食要持续到第二天早饭之前。脑子里各种各样的想法让我无法专心。那两次禁食的时候，想到最多的是，喂，你是牧师吗？我确实感受到了人类是多么脆弱。在一段时间禁止自己享受的在信仰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我这样说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是出人意料的反应。学生如果认为是我要禁食一周，我要禁止一周的学习，学生要做的是 SNS 禁止 SNS， 游戏禁止游戏。如果上班族想我要禁止公司上班一周，那么这个禁止可能不是一周，也是一年或者几年。网络禁止，网络禁止，看电视禁止，购物节制一些过度占据自己时间和生活的需要这方面的禁食。那么这样的禁食不仅对生活有益，而且对信仰也是有益的。法利赛人这样的禁食每周两次，不仅如此，他还遵守献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所得的意思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仅交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还交出了为家人吃在自己家门口栽种的黄瓜、茄子、辣椒、生菜等植物的十一。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法利赛人的祷告，就会发现有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他并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而是在炫耀自己。十一节上半节，我再奉读一遍。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根据这部分的话，法利赛人站着，向他自己祷告说。这位法利赛人不是向神祷告，而是向神报告了自己是多么了不起。前面说过，他之所以一周禁食两天，是因为摩西为了得到十诫命， 上下西乃山的日子。做一个自称是摩西的接班人的，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内心是别有用心的。因为那天正是耶路撒冷的祭祀日，这天几个法利赛人偏偏进食，为了表现出悲伤的神色，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在脸上撒上灰，散开头发，穿梭于市场之中。这个法利赛人向神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祈求，而是为了夸耀。所以说他的祷告是不正确的。其次，法利赛人祷告当中体现出来的错误是比较。这个比第一个更恶劣。重读十一节，请把这个场面在 头脑当中描画一下。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人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也许大家看得见法利赛人的指指点点吗？他说他感谢神自己并没有像这个税吏。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想他的食指一定是指着税吏在说话的。那个食指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好像是一个匕首一样。十三节证明了法利赛人指指点点在说一个税吏所做的祷告。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管，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路撒冷圣殿最外面是外邦人的庭院，其里面是女人的庭院，最里面是犹太人男人的庭院，在里面是祭司的庭面，最里面是圣所和至圣所。税吏虽然是犹太人，但没能进入犹太人男子们的院子。税吏所站的地方远远的，是指离至圣所的距离，也是指远离法利赛人的距离。他可能站在圣殿最外面外邦人的院子。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举手仰望的天空是基本姿势，但是这个税吏拍着自己的胸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把捶胸翻译成贴近原文的话，就是持续反复击打的胸脯。也就是说，这个税吏从祷告开始到结束，一直捶胸顿足地向神汇报了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个税吏献上的祷告，在过去2000年期间，在教会的属灵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神的儿子主耶稣，请怜悯身为罪人的我。这个祷告虽然只是一个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在内心压抑疲惫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想到自己过去糟糕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默默地闭上眼睛，慢慢吟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请可怜身为罪人的我。就可以确认主没有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但是税吏献上的祷告并不是一般税吏所献上的祷告。当时的税吏大部分比一般人 学习问更多，又因为他们私吞了很多财产，所以拥有很多，是非常骄傲的。可能这个税率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可能耶稣把这个税率拿来作为代表世上受到歧视的人，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税率个人的事情。耶稣知道这个税率的行为以及他的状态，也知道他自己的本质是很糟糕的。耶稣对这两个人评价是这样的，十四节如此见证：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都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感谢你使我不像这个税吏，也就是说这个税吏，这个家伙税吏，这个不像人的税吏，卖国贼一样的税吏。这是轻视税吏，给税吏侮辱的口吻。如果法利赛人没有说这个税吏，而是说这个人，也许税吏会少感到一些羞辱。耶稣把这种带着羞辱的说法改成了正相反的词，耶稣说，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我们圣经里面说是那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是看上去好像是同样的表达方式，而希腊语圣经当中并没有写成那个法利赛人，而是说那个人。如果说法利赛人在指责税吏的时候是用手指，那么耶稣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有可能不是用手指，而是用手掌。耶稣，因为耶稣也是怜悯法利赛人的人，耶稣说相比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税吏倒算为义了。这里面这义是指从道，这个义呢并不是道德和法律上的，而是法律用语。用我们所知道的用语来说，就是以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句话也是福音书当中出现的唯一的概念。可能听到这话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好像是为了确认法利赛人和税吏当中谁更为义。法利赛人起诉了税吏，并举行了审判，法利赛人好像败诉了一样。当时大家公认的义人是法利赛人，大家公认的罪人是税吏。法利赛人比税吏更义，好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耶稣推翻了这一切。法利赛人该有多惨呢？因此可能不能不受到打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信称义的恩典，也没有把我们自己等同于法利赛人，而是把自己当作税吏来听和读这个话语。但是耶稣说这个比喻，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九节如此见证：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理由，不是针对认为自己是罪人尊重他人的人们， 而是针对相信自己是义人，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好。对他们，主的话语给予他们当头一棒。这个话语同样可以应用于团体。九节按照字面翻译是设一个比喻，说明相信自己是义人的，藐视他人。因此，只是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团体是对的人，并不是正确的想法。这个比喻并不是为了说明谁的祷告内容更好。也不是为了说明谁的祷告态度更好。这些内容在寡妇和不义的判官比喻当中已经说明了。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神看来谁是义人能够得到认证。因此，耶稣针对这个比喻的结论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想要高抬的人是不断降卑自己的人。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15周年的纪念主日，我们可以有如今的面貌，全然出于神的恩典，是神高抬我们的结果。如果神没有给予我们恩典，若没有神给予的神秘的恩典，为了守住韩国教会，不关心的好似废墟一样的洋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而建立的我们教会，也绝不会是如今的光景。洋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法定所有者是百周年纪念财团。由财团所建立的我们的教会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更好的管理好两个圣地，聚成信仰先祖们的信心，另一个是韩国教会奔向200年，发挥铺路人的作用。这是我们教会没有丧失名副其实的教会时可以承担的使命。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需要我们不断降卑自己，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顺从神的话语。教会顺从教会的主人，神的话语是自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不论古今中外，相信神的人几乎没有完全顺从神话语的时候。近代法国最伟大的修道士查尔斯德福考在长时间彷徨之后，43岁得到了神父的神职任命，进入了当时被社会所弃的人们生活的阿尔及利亚的拜沙尔沙漠，直到被当地土著民开枪打死，在那里15年期间过着传福音的生活。然而他说过这样的话，相信神的人最难的是相信神。也说过这样的话，相信神的人如果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对神的信仰。再一听好像不成话，仔细思考 只能认同他的说法。我们很轻易的就说相信神，讲说对神的信仰又是多么自然的事情啊。然而我们是真心相信神吗？我们对神的信仰真的没有不足吗？修道士福考指出，基督徒没有按照信仰生活，做出了非信仰的行为的两个理由。第一，在决定性的瞬间，不是看神，而是看自己。第二，不是看神，更看眼前的状况。真是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进入圣殿的法利赛人是自己和他人都公认的属于律法的人，是属神的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神的认证，神并没有承认他是义的，因为他没有看神，而是在看自己。他向神献上祷告，却没有仰望神，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他是想向神夸耀自己的生活。因此他可能得到了人们的认证，人们认为他是义的，然而神却对他表示摇头的态度。而税吏在神面前不能抬头，然而他却是仰望神的人，因此他通过神看到了自己的实际情况，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要得到神怜悯的存在。因此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只有捶胸。因此他可以看到神的认证，神认证他为义人。新冠病毒性肺炎的疫情并没有减弱。五周前提到新冠病毒时，全世界确诊患者有688万人，死亡44万人，接近40万人。现在确诊患者超过了1260万名，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人，56万人。五周之间就有超过570万人确诊，死亡超过了16万人。新冠病毒性肺炎不仅改变了教会，也改变了社会和经济，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意识结构。新冠病毒性肺炎时期最多提到的是 untact 非对面 new normal 新标准。 untact 非对面是指接触的英语 contact 和表示否定的 an 结合而成的新造语。因此应用于 untact 产业、 untact 教育、 untact 医疗、 untact 购物等用语。消费者即使与产品生产者和提供服务的不在一个空间，面对面产品和服务仍然可以流通。 New Normal 新标准是自2000年初期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用语。世界经济面对低成长、低利率、低物价等的 3D 时代，将来世界更加成为非对面，更加应用于新标准。查看圣经，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与神有更深的对面。顺从神话语而生活的人都是极少数。查看过去2000年间教会的历史也是如此。 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大部分人不想与神面对面，也不想与世界面对面。因此，想与神见面、面对面的教会和基督徒，受到了各种形态的逼迫。世界变得更加非对面化，礼拜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的信心要与神更加面对面。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对面，可是要集中于与神面对面的事情上吧。世上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价值观，那个时代的新标准。不跟从就好似愚拙，被看作是失败。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新标准。神的话语是永远的标准。我们是要跟从永远的标准而生活的人。旧约圣经信心之人和先知们，以及新约圣经当中提到的使徒们和门徒们，他们都是属于神的人，不是跟从那个时代新标准的人们。因此，他们看起来是愚拙的，好似失败者。然而，他们所跟随的永远的标准，把他们的生活价值提高到了永远。我们面前将体现出各种新标准。不跟随，好似过得愚拙，好像很落后，还像没有他人拥有的更多。然而，不要忘记，升华我们生活永远价值的，不是在永远的标准之外。教会成立15周年，要决心把我们的视线与神面对面，跟随永远的标准，要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里程碑，如此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力量的神，使用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发挥韩国教会铺路人的作用，将更加使用我们教会。蒙神呼召的100周年纪念教会，作为主的身体教会，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典和荣耀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迎来了成立15周年的主日。埋葬在杨花金的宣教士们和殉道者纪念馆赞誉的殉道者们，都如同税吏降卑自己，自仰望神，来到不为人知的朝鲜，献上了自己的一生，为了主和主的教会，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宝贵。因此，韩国教会才可以持续到如今。如今，韩国教会。如今，我们教会迎来了成立15周年。100周年纪念教会以神为目的，顺从神的话语，不是向法利赛人高抬自己，而是要像税吏一样降卑，让目睹被神高抬的场面。世界因着新冠病毒性肺炎，更加追求非对面新标准。让我们站在世界之上，与神面对面，随着永远的标准而生活。让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成为与神面对面的榜样，随着永远的标准，作为话语的铺路人。如此，通过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韩国教会和韩国社会，将更加明朗、更新。奉靠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的主人耶稣的名祷告，阿门。